从整卷的约书亚记的结构上来讲，从13章开始到整个21章，都是在讲怎么样分地哈。那昨天呢，妹妹姊妹也把加勒这个人给提出来了啊。我们在昨天也有很多关于加勒的讨论啊。加勒这个人呢，我们看到说，圣经讲说约书亚已经年纪老迈。但是加勒呢，85岁了，仍然说："我当时的力量如何，我今天的力量还是如何。"然后呢，加勒在85岁的时候，他说："求你将耶和华从45年以前所应许给我的那块地给我。"所以呢，我们今天也会继续来看加勒这个人哈。我们看到他所提出来的那一块地哈，他不是说自己要去争，或者是凭着自己的血气要去抓取的，而是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一块地，这一个山是45年前耶和华已经应许给他了，他等待了整整40几年的时间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读的15章到第16章，我们继续来看啊，是犹太支派他们记录这个犹太支派他们得地为业，怎么样分地？啊，然后特别呢，也提到加勒怎么样攻取希伯伦，然后呢，俄陀涅怎么样攻取底壁啊，以及亚萨怎么样向他的父亲求泉水啊，整个的故事。那我们先请，等一下读经文之前，我们先把这2章的内容也大概过一遍，大概大家可以对着大家的圣经，然后我们再来把它总结一下。15章的这一个的整个篇幅是整个约书亚记里面最长的啊，大概可以分成4个部分。那第一部分呢，就是第1节到第12节，讲到犹大这一块地业的整个的边界到底是哪里哈？顺序是从南，然后再到东，然后再到北，然后再到西，这样去记载的。那南呢，是到新的旷野。然后东呢是到沿海，也就是死海；北呢是到达耶路撒冷南边的这个新嫩子谷；西呢是到地中海啊。那整个边界是非常非常精确的啊，也宣告说神他自己的应许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的。就像可能这些地方对我们来讲没有那么的切身的体会，但是你把我们自己所在的地点，我们所在的一个又一个的城市。如果是我们的所在的地方，一个又一个的城市跟边界的话，那个的体验感，那个的感受，应该是非常非常更加的真实一些哈。所以对于以色列民来讲，哇，这一个又一个的地方，都是他们曾经征战并且占领过的一个地方。那到了13到第19节呢，就重点经文就放在加勒的身上啊。那加勒呢？按照神的吩咐，他就得了希伯伦，然后还驱逐了亚纳族的3个子孙，然后又攻克了底壁。他的女儿亚萨也嫁给了英雄俄陀涅啊。等一下，我们都会来讲这些人物，并且他的女儿也大胆地向加勒来求这个水泉啊。加勒就非常非常的慷慨，赐给他上泉下泉。到了20到62节呢，就讲到犹大各城邑的这个名单啊，所以读起来，我们读起来的话，这些名字一个又一个啊，可能对我们来讲呢，有一些的陌生啊，但是你可以想象，对于以色列民来讲，这一个又一个的地方是神何等信实的赐福，何等信实的丰盛的产业赐给他们一座又一座的城邑，但是。到了这一章的结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整个的得胜征战的时候，他们却留下了，在63节那里提到，其实他们有留下了一些很深远的，留下了一些的隐患。这个隐患呢，包括在第16章也会提到那这个隐患导致了我们后面整个的四世纪都在。为这一切的隐患在那里做征战啊。那16章呢，大概就是记载了约瑟 他的子孙所得到的那个的疆界啊，那这一章就比较短一些啊。那首先呢，他就描述了约瑟子孙整体所得的地界是从耶利哥开始，然后经过伯特利，然后在亚他路下到夏伯和伦，直到海边啊。所以这一个的记述就记载了以法莲支派还有就是整个他们的整个的产业，还有他们诚意的这个边界到底在哪里啊？那以法莲的话呢，他是约瑟的孩子嘛，也是约瑟第二个孩子，但是在雅各祝福的时候，他却得了这个长子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以法莲支派在应许之地的话，得到他自己的产业，也看到神他当时如何借着雅各所说的话，所说的应许真的是很信实的，就是真实的发生在了他的身上啊。但是到这章最后的时候，刚才也提到说，也是有埋下了一个非常大的隐患啊。以法莲人也没有赶出所有的迦南人，他们把基色的迦南人把他留在他们的当中，成为他们服苦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啊。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隐患。所以16章整个的核心的信息就是说，神赐下这个赏赐跟产业，但是神的百姓他没有完全的这个完全的这个顺服，或者是完全的功课啊。那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经文，重点要灵修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的15章13到第19节。我想请一位弟兄或者是姊妹帮我们读出这段经文。
我来。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就是基列亚巴，分给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就是示筛、亚希曼、达买，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这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亚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列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加萨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萨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阿门。
好，谢谢妹妹。那我们先来看经文的第13到第15节哈。圣经说耶和华怎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就照样把犹太当中的一份给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就是希伯伦。那加勒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子孙啊，然后呢，加勒呢也从那一地上去攻打底壁的居民。所以13节到第15节大概是讲这一段的好像看起来好像是很平铺直叙的但是实际上是蕴含了很多很多的很值得我们细细去咀嚼的经文的深意在当中。首先第一方面讲到说耶和华怎样吩咐约书亚，然后约书亚就照样怎样行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顺服跟承受应许的前提前提就是耶和华怎样吩咐，加勒得到希伯伦，不是说凭着他自己的很强壮凭着他自己非常的好的这个功绩，而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这块地是耶和华吩咐，并且耶和华应许的，所以整一个 整一个约书亚记，让我们看到非常美丽的一幅的景象，或者是一直在重复的一段话，就是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摩西怎样也吩咐约书亚，然后约书亚就照着去行啊，就看到说人怎么样顺服神的主权，顺服神的引导，然后做出信心的回应的时候，这是非常美的一段的一个的场景啊。那第二个呢，就我们再去读这三个人的名字的时候，示筛、亚希曼、达买，那这个读起来好像名字也不是那么好读哈。但是大家如果想起来，我们曾经在民数记13章22节那里也曾出现过这几个人的名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个是45年前出现在加勒面前的巨人呐。当时呢，就是12个探子，他们到了希伯伦嘛，然后呢，他们就看到那里亚纳族人示筛、亚希曼和达买，然后呢，这个时候呢，12个探子里面的10个看到这些身材高大的亚纳族人就非常非常的恐惧，甚至都丧胆了啊。他说，他们这些亚纳族人看我们如同蚂蚱一样。我们看自己也是像蚂蚱一样啊，这句话是非常要命的。然后呢，加勒呢，跟约书亚他们两个所报告的就是完全不一样。他们没有退缩啊，因为神他们在去看的时候，他们是靠着神的应许，而不是靠着自己的眼界。神的应许是什么呢？神的应许是神已经把那块地交给以色列人了。已经把那块地交给以色列人了，也就是说，这是神的应许。所以45年过去了，他们再一次面对这些巨人的时候，我相信加勒应该是非常非常走到今时今日，我相信加勒是非常非常激动的来到这一个经过了45年，然后终于今天要征服。并且呢，要拿下这块地的时候，而且他也很清楚的，经过45年的时间，他仍然非常坚定的相信神的话是没有落空的。他看到这些巨人，这些巨人仍然还在，但是他更加的是相信神的话，在他的心里面，神的应许比这些巨人的分量是更加重的啊。所以呢，我们看见说，他。就是攻克了这一个的巨人所以我们看到再次我们回到加勒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加勒他是凭着信心看见神的应许，而且是非常非常确定的，而不是看到这个障碍到底有多大，他是根植于神的应许所以圣经在民数记那边对加勒的整个的总结是让我们昨天也讨论到的非常让人动容的。他说：“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他的心志就是专一跟从我。然后呢，我就把他带进去要得的那地啊。所以，我们看到神他自己所看重的是人如何专一的跟从他。”当神他自己看到一个人专一的跟从他，并且神他自己的那一个的永不更改的那一个的属性也就是今天再次面对这些巨人的时候，加勒可以因着神的属性，因为神是不改变的，所以他的信心也可以不动摇。所以今天可以站在，再次站在巨人的面前的时候，他的信心仍然像45年前一样坚定，就是神所应许的，一定是确定的，不改变。所以在加尔文在约书亚记的注释书里面，他评论加勒，他说：“信仰从来不是懒惰的等待，而是积极的去行动，去承受神已经预备好的一切。神已经把这个应许给到加勒加勒要做的呢，就是靠着信心去把它攻取下来。那这个就是真实的信心的这个信靠，也是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相信神的话， 然后我们凭着这一个的信心，把神的话给行出来，这就是我们的信靠啊。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仍然有像12个探子当中的其他的10位探子一样，就看到眼见的那些亚衲族人是那样的高大，是那样的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就觉得自己的能力是。完全就没有办法去，就像蚱蜢一般的，在这些亚纳族人巨人的面前，自己的能力是完全不能的，只看到说自己的能力，而没有说看到神他自己的应许是什么，如何靠着神的应许来胜过这一些的挑战。我们今天，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亚纳族人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去，靠着神的恩典来攻克这一个又一个的巨人？那我今天一大早，我还在我弟弟发在群里面说他的公司有了一个新的办公室，然后呢，他这几年过得非常非常的艰难啊，是有许多许多的，他说有公司很多很多的这个挑战，甚至家庭也出现一些的很大的这个的挑战。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总有一些看起来很难攻克的一些，好像巨人一般的存在。我们可能在一些我们难以克服的这一些罪的习惯的里面，甚至是在一种长期的停滞的这种灵命的成长的状况当中，甚至是在你的这个服侍的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很难攻克的一些瓶颈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艰难，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像加勒一样，在85岁高龄的时候，仍然宣告说：“我当时的力量如何，我今天的力量如何？”这个的力量不单是他体力的力量，也是他信心的力量。当时45年前，他如何靠着神的信心看见神的应许，今天他仍然坚定地相信神的应许就在眼前。我们怎么样可以靠着神的应许？神的应许说：“你无论去到哪里，耶和华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我们软弱的手要强壮起来，我们发酸的膝盖要坚挺起来。求神来帮助我们，看顾我们。那接下来呢，就经文的15节到第17节那里就经文就记载说，他加勒去攻打底壁这个地方。然后呢，他就发出一个挑战，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把那个城给夺下来，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所以最后呢，是有一个人就出来了，他的名字叫俄陀涅，这是个圣经说他是个英雄，他就夺取了那个城。那如果大家继续往后面我们读完约书亚记的话，我们就会读士师记嘛。士师记呢的第一位士师就是俄陀涅所以我们圣经越读，我们就感觉越有味道那些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名字的话，就会越来越有画面感那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说，哎，这个加勒他的信心不单单是停留在自己的身上他不单单是自己赶出了那个亚纳族人，他也鼓励下一代来起来征战。这个俄陀涅就是他的下一代的人他的女儿，就是他的女婿嘛，后来对吗？所以真正的一个好的这个属灵的这一个的传承呢，是不单单是自己有信心，我们也要培养下一代有信心，不单单是自己得胜，也要呼召我们的年轻人。今天早上我在就是大家在祷告的时候，也特别为着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我们怎么样去有智慧的？我们跟随神，但是怎么样也帮助我们的年轻人来跟随神啊？俄陀涅在这里呢，他也是加勒一呼召，他就有这个行动的回应，他就起来去攻打底壁那个地方所以他不单单是说我就承受上一代留下来的遗产就好了不单单是这样，而是他愿意亲自的来参与到神国度的这一个的征战的里面来，这也是一个操练 跟随神操练信心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求神来帮助我们哈，也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带领我们的下一代，也让他们有参与并且有操练的机会。到第18节到第19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段也是非常一个家庭性啊，在这一节里面就也看到一个家庭性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加勒的女儿亚萨她在出嫁的时候，她就跟她的父亲说，能不能就是。赐给我一块除了这一些的土地之外，这些的土地之外，能不能再赐给我一些的水权这块南地呢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求你也赐给我一些水权。于是呢，他的父亲加勒就把上权下权都赐给他这幅图画就好像一个慈祥的父亲就在他女儿要出嫁的时候。不单单是赐给他大块的土地另外的话呢，也毫不吝啬的，很愿意的，因为女儿说希望要有更多的祝福，他就大大的来赐福给他所以求神也来帮助我们像，像这个亚萨一样，也常常可以来到耶稣座前求，因为我们的神他比加勒更好，当我们愿意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座前求的时候，神也更加乐意的把更多的上权下权赐给所有寻求、所有祈求他的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圣面前。然后呢，圣经也应许我们可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的。只是我们要开口说，我们要来求，求神赐给我们一些水泉，求神赐给我们更多的恩赐，求神可以赐给我们更多属灵的这一个的能力，让我们更好的为神来扩展他的国度。好，然后呢，到了最后到了最后呢，我们看到经文在那里有描述说，至于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太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布斯人却与犹太人同住在耶路撒冷，直到今日这是经文在63节，也就是经文的最后一节所提到的就是直到今日后面的这个直到今日这个经文呢，会不断的出现，甚至整个贯穿在约书亚记和士师记里面，让我们可以看到说，直到今日，我们对于耶路撒冷来讲呢，就是这是一个跨越整个士师记没有解决的一个的问题这座城后来成为圣城，直到大卫王之前这个以色列都没有完全把这块土地给攻克下来直到撒母耳记那边的时候，我们才看到说，大卫攻取了西安的保障，并把它整个城改成大卫城，才终结了这数百年的这样子的一个，直到今日的这样子的一个漏洞。直到今日的这样子的一个没有把它完全攻克的这样子的一个不太就是不太好的那一个的危机发生在那里那到底说为什么他们没有把这些耶布斯人真正的把他完全的赶出去？到底是他们真的是不能吗？还是说他们没有完全的顺服呢？所以我们记得在《生命记》的时候第7章那里呢，神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要求以色列人不可以跟迦南人立约不可以连续他们，不可以跟他们通婚因为他必使我的儿子。离开我去侍奉别神这是神在生命记的时候特别嘱咐以色列人一定要去 把这一个里面所有的这些的居民全部赶出去，原因是因为这些人就会慢慢渗透、慢慢影响、慢慢跟他们通婚的时候，就会带领他们去侍奉别神。伊布斯人留下来，后来真的就是跟这个以色列人真的就是跟这些人共居，然后真的跟他们通婚，然后呢接触迦南的这些宗教，然后又陷入到这个偶像崇拜的恶性循环的当中。所以，我们读完士师读完这个约书亚记，我们就会看到士师记整个的悲剧，其实就在这一点又一点的漏洞当中，在一点又一点的妥协当中，是被种下了这些恶果的。所以，小小的一点点的让步，慢慢就累积成巨大的一个的背叛。短短的这一点的妥协，就演变成了整个世代的迷失所以，我们最后总结整个15章、16章的整个核心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神的应许它是非常非常丰盛，而且是非常非常具体的神呼召我们要用信心去全然的来领受神所自己所有的这些丰盛的。这个的应许他的慷慨也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就是要以祷告、以祈求来大胆的支取神所要赐给我们的那一个丰盛的应许。那神也要求我们的圣洁是完全的，不容许我们的罪还有留下一些的生命的那一个破口，向罪来妥协，以免这个微小的这个破口，甚至变成整个生命的这一个的溃烂跟致命伤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一个题目是：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长期跟其中一个罪，或者是某一个罪的领域来妥协呢？今天如何？借着基督的十字架的完全的得胜，神也邀请我们做出一个决定，不要再妥协，要全然的把我们的生命交出来，让我们整个的生命的每一个角落都成为神他荣耀的、他光明的这样子的一个所在，不要让这些暗藏的这些黑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酵。我们来记经文的15章的第19节。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将来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分享。
对，我们今天是有小组的时间啊，这个很快我就会给大家分组。那在分组之前呢，有个报告，等一下大家如果这个有兴趣的话呢，这个可以参加一个神学院的周会，在洛杉矶的真道进行会神学院邀请我在他们的周会，就是半个小时之后的周会啊，刚好也是我们这个分组讨论结束之后啊。那如果你是在半小时之内可以结束的话，就有一个周会那我想来想去呢，分享的题目也是关于加勒的哈，因为我们昨天的讨论加勒，大家都非常非常热烈啊，所以他们邀请我分享关于生命的见证，就跟他们一起聊一聊这个关于加勒的这位圣经人物啊，所以。从昨天到今天，其实又有更多的这个认识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个神学院，了解一下都可以啊。好，那
正是可以把那个链接也放到群里去嘛？就是我
哦，
知道
对
您
对
这儿，对，如果有直接那个 link 的话，就更方便一点。
，OK，
谢
好，
谢。
谢谢。那个我刚刚发在群里的这个周会的这个。这个叫做什么海报啊？这个就是上面有这个 Zoom 号。
我来发 link 好了。
OK，好。
对，
那大家有没有马上要问的问题啊？如果你很急着要在现在问的，你就赶快问出来；没有的话，我们就马上进入到分组了啊。
我就回应一下那个师母讲的俄陀涅后来是士师记的第一个士师这一点，因为我后面的那个还没有读哈，对，就觉得就像师母讲的这些名字开始，现在一个一个的变得那个很鲜活了起来，我这点特别有同感哈。 啊，谢谢谢谢师母，包括今天讲到的那个加勒达，给加勒的那个实际上是在就希伯伦嘛，我就想到前面我们学创世纪的时候，如果没有记错，那希伯伦是那个最早亚伯拉罕买墓地给撒拉的地方，就在希伯伦，对吧？然后后来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跟他说他会有以撒的地方，我回去翻了一下，在以曼是吗？那以曼刚刚也是哦，在曼利橡树那里，那实际上也是希伯伦。对，就觉得这些地名啊、人名啊，开始一个一个的，就不再是枯燥的那个名字了，而是有着鲜活的过往和未来的各种的应许的交错的呀，我就觉得非常的。心里挺感动的，就看着这些，对，觉得越读越有意思了。谢谢。
好，那我们或者请师母给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就开始分组吧。
亚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应许是真实的，你的应许是永恒不变的。主啊，当我们看见迦勒在45年前凭着主你的应许到达这一块好像看起来不可能攻克的这样的地方，今天我们45年之后，我们看到历史的记载，也看到真实的你自己的应许就真实的实现在这些以色列民的当中的时候，我们真是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主你的应许说是。就是你的应许，借着人的信心去把它攻克下来的时候，主啊，我们真是看见主你自己今天也要借着旧约继续的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但主你的话语真实的记载在圣经的当中，让我们照着去行的时候，求你也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就照着主你自己已经得胜的这样子的一个信靠，让我们继续来攻破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的破口，一切的我们今天看起来。来像亚纳族人一般大的，可能是事业上，可能是家庭上，可能是我们所在的这一个的社会看起来无法攻克的那一些巨大的艰难的时候，主啊，你就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可以靠着主你自己的应许来去打那属灵的仗。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就这样子。把这样子的信心跟信靠赐给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